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夺回加沙边界区域，美众议院跨党派推出立法支持以色列。联合国表示，国际法禁止以色列全面围困加沙走廊。纽约市长承认中南美之行难以劝阻无证移民。澳籍记者成雷被中共关押三年后终于回国。美众议院外委会成员联名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7号清晨受到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大举突袭，很多边境社区居民被武装分子屠杀。随后以色列反击，针对加沙走廊一连串空袭，到现在双方军民已经超过2100人死亡，7500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以色列在哈马斯7号突袭之后发动的军事行动才是刚刚起步，这场持续性战争将会消灭哈马斯并且改变中东。以色列国防军11号指出，过去24小时内针对加沙走廊沿海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击中200多个哈马斯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0号表示，他已经解除以色列国防军对哈马斯作战的所有限制。以色列国防军在9号晚派出无人机空袭加沙地区的行动之中，有两名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高层被击毙。以色列10号表示，已经由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团体的哈马斯手上夺回加沙边界区域。以色列星期六受到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大规模攻击，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外交领袖星期二推出跨党派决议，重申议院对以色列和他们自卫权的支持，敦促所有国家明确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的残酷战争，并且呼吁哈马斯立即停止袭击以及释放所有人质。决议还敦促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同时表明美国随时准备向以色列提供补给和其他支持。这项决议案在众议院已经获得接近400位成员联署支持，凸显民主共和两党对以色列的压倒性支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众议员预期这项跨党派的决议案将会在众议院选出新议长之后优先在众议院议会进行表决的立法措施之一。众议院上星期二表决罢免了共和党议长麦卡锡，随后临时议长宣布众议院进入休会。众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二晚召开内部议长人选论坛，讨论下一位议长人选。预计众议院共和党人这个星期较后时间将会推举新的议长人选，跟着将会进行全院的议长选举。联合国表示，以色列持续在海陆空大规模轰炸加沙走廊，到现在已经造成超过26万名居民流离失所，估计难民人数将会持续攀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高级专员图尔克10号表示，以色列全国围困加沙地带，剥夺平民生存必需物资，此举受到国际法禁止。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库雷利10号表示，欧盟反对全面封锁加沙，欧盟多数成员国支持继续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援助。博雷利还说，欧盟27国外长一致赞成开放人道走廊，将炮火下四处逃生的平民疏散到埃及。美国国务院就对欧盟继续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的决定表示欢迎。纽约市长亚当斯10号承认，他的中南美之行实际上难以起到劝阻无证移民到纽约的作用。 阿当斯在当日的记者会表示，无证移民有些是为了逃出祖国可怕的环境，宁愿冒住生命危险穿越哥伦比亚的达连隘口，但是今年就有375,000人冒险穿越，因此他很难劝这些人不要来纽约市。他要做的是透过这些国家的当地媒体和他们沟通，让他们了解纽约市真正的状况，不是社交媒体和走私者所说的那么好。他们不单只将自己置身在危险当中，即使来到纽约市也都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容纳他们。阿当斯认为今次中南美之旅完成了想要完成的，但是是不是百分百成功，他说他不知道也都不会知道。根据估计，这场持续超过一年半的移民危机已经有接近120,000名的无证移民来到纽约市，其中大约一半63,000人仍然住在市立收容所。此外，最近涌入的人数激增，由每日300人增加到每日600人以上。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10月11号宣布，在中国身陷牢狱3年的澳洲记者成雷已经返回墨尔本。现年48岁的成雷曾经是中共环球电视网 CGTN 的节目主持人，中共指控他向外国组织提供国家机密，但是屡次推迟对他的判决，他已经在监狱里面被关押了3年多。成雷被捕的时候仍然是环球电视网的雇员，当时澳中两国关系破裂。成雷10岁的时候同家人一起移民澳洲，就读昆士兰大学，他在2020年8月被中共当局逮捕。当时澳中两国关系因为人权、贸易纠纷和追溯疫情源头的问题而交恶。一些人表示成雷是中共当局任意拘捕行动的受害人。去年中共对成雷进行了一日的不公开庭审，澳洲领事馆人员被禁止到现场旁听。中共还曾经6次推迟对成雷的判决，期间一直将他困在监狱里面拒绝放人。虽然中共声称成雷向外国组织提供机密资料，但是澳洲当局和成雷的家人对中共所指的具体罪名一无所知。好多支持中华民国的华人10月10号在三藩市湾区一起参加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日的活动和集会。曾经在今年4月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成员当日亦都发表声明表示庆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自德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外委会印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议员金影玉，外委会资深成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议员贝拉，以及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议员希尔，和来自宾夕凡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迪恩，在他们的声明中表示，我们今日祝台湾人民国庆日快乐，我们很高兴今年有机会前往台湾享受了款待、热情和美食。议员都表示，台湾有生机勃勃的民主体制，所有民主国家都有责任确保台湾保持自由和开放。我们将会继续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支持台湾，包括及时提供军售，以及加强美台贸易和投资关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二，中共和古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的改选中赢得了连任，被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正是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利基·克利说，这个简直是一场闹剧。克利星期二中午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是一场闹剧，我作为大使亲眼目睹了这一切。而今日则进一步证明这一点，他写到，中共和古巴都是人权践踏者，今日他们赢得了一个理应保护人权的实体的改选， 克利谴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一个骗局，并且名不符实。与其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一样，克利在目前的竞选中一直强烈批评中共，同时亦批评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政策不够强硬。由于当前中东局势突变，联邦参议院访问团今个礼拜会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已经取消了前往日本的行程，直接转往韩国，并提前同韩国总统尹锡悦会面，预计访问团将缩短亚洲之行。根据原先规划，国会代表团在9号会见习近平之后，前往日本同韩国，原定15号在东京举行记者会。不过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发布的新闻稿指出，由于外部事件，参议员代表团赴日行程已经取消。根据枢密的发言人星期二表示，在北京举行极富成效的会议之后，鉴于以色列当前正是发生的悲惨事件，两党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将提前在星期三会晤韩国总统尹锡悦，并在星期四返回美国。星期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法国第二电视台访问时表示，目前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可能会离开乌克兰，这个将产生后续影响。他担心在中东地区的哈马斯极端分子发动袭击之后，以色列面临的悲剧将令到对国际社会不再关注乌克兰战事。泽连斯基同时指控俄罗斯可能潜在支持哈马斯武装分子。他在受访时表示，我们确信俄罗斯正是以某种方式支持哈马斯的行动。他补充说，当前的危机证明了俄罗斯确实寻求在世界各地破坏稳定。他表示，我无意进行任何比较，我们的国家正发生一场可怕的战争，而在以色列很多人失去亲人，这一些悲剧各不相同，但都巨大无比。星期二，海地前参议员约瑟夫在美国一所联邦法院认罪，承认与2021年暗杀前总统摩伊士相关的指控。现年52岁的约瑟夫当日在迈阿密联邦法院出庭，并在同政府达成协议之后改变了抗辩理由。这一位海地前参议员是在今年6月从牙买加被引渡到美国。联邦法官马提内兹已经定在12月19号做出量刑裁决。根据指控，约瑟夫和另外约20名哥伦比亚公民和数名海地美国双重国籍的公民，参与了2021年7月7号绑架或杀害摩伊士的阴谋。而在摩伊士遇刺之后，海地陷入混乱，日益猖獗的暴力帮派以控制首都太子港和全国其他大部分的地区。星期二，司法部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美国海军华裔士官赵文恒当日已经认罪，坦诚接受北京贿赂，并提供资讯给中共情报人员。司法部指出，26岁的赵文恒来自加州蒙特瑞公园市，曾通过安全背景调查服役于洛杉矶北部的文杜拉郡海军基地。他承认自2021年8月到2023年5月期间，从中国情报人员手中收受14次汇款，总额达14,866美元。他秘密收集并回报美国海军不对外公开的敏感资讯，包括治安、训练、演习和重要设施的情报。这一些外泄的情报包括关于太平洋区域一项大规模海上演习计划、任务指令以及位于日本冲绳地面空中任务导向雷达系统的电路图和设计图。预计赵文恒将面临最高20年的刑期。 星期二，犹他州对抖音国际版 TikTok 提起一项诉讼，指控该公司诱使儿童对佢嘅应用程序上瘾，让佢哋喺该短视频分享平台上唔健康咁花费大量时间，从而受到伤害。犹他州州长办公室星期二喺一份新闻稿中表示，经过广泛调查，犹他州指控该社交媒体巨头非法诱使儿童上瘾，并进行唔健康嘅使用，公然讹称该应用软件嘅安全性，并欺骗性咁描述话自己独立于其总部位于中国嘅母公司字节跳动。声明表示，为咗赚更多嘅钱 ，TikTok 希望犹他州消费者喺佢嘅应用程式上花费尽可能多的时间，这样他就可以更频繁地在使用者面前投放广告。该州州长考克斯在新闻稿中强调，我们不会再容忍 TikTok 误导家长，话其应用程序对儿童是安全的说法。
拜集会前，美中都正在寻求占据上风。拜登话14名美国人在哈马斯突击中丧生。中以女混血儿成人质，北京够定系唔够？以色列反击展开大规模空袭。美国前副国安顾问示警，经济疲弱，习近平可能会有更大风险偏好。大家好，我是林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会在11月访美，出席亚太地区领导人峰会，并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预计拜登政府最早将在未来几日推出更新版出口管制措施，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得先进卫星、半导体和晶片制造工具。同时，习近平亦在拜登河内之行后冇几耐计划访问越南。请睇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认为，尽管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期的会晤举行前，中美双方似乎亦试图修复关系，但两国政府都正在寻求占据上风。最近一些分析人士说，两国政府都在采取行动，目的是为两国关系定调，以强势地位开启峰会。据知情人士透露，预计拜登政府最早将会在未来几日推出期待已久的更新版出口管制措施，将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得先进制程半导体和晶片制造工具。发布时间还未最终确定。熟悉北京方面的观察家说，在习近平预计在11月赴美出席亚太地区领导人峰会并同拜登会晤之前，亦在度计划访问越南，而此行的目的是展示这两个邻国的密切关系。上个月拜登曾出访河内拉拢越南领导人，拜登政府称与中国对话是负责任的，符合美国利益，我们在与竞争对手对话，甚至在我们的利益需要时与他进行合作方面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美国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在我们的利益包括安全问题上，我们不会作出妥协退让。北京当局一直反对他所声称的华盛顿的持续技术霸凌。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馆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任意阻碍中国企业发展。习近平星期一在北京对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Chuck Schumer 和来访的参议员代表团表示，有千条理由稳定中美关系。舒默则表示，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寻求稳定和公平。据该报称，接近北京的人士说，有关习近平下个月前往旧金山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论坛峰会，并在会议前后与拜登总统举行单独会晤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两国政府都认为峰会对于巩固稳定两国关系的初步努力至关重要。分析人士说， 这位领导人希望站在强势地位和美国打交道，这个和美国总统讲到美国和中国打交道时的描述类似。这个是习近平准备访问越南的主要原因，访问时间暂定在11月初，就在亚太峰会之前。在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对河内进行的为期一日的访问中，他将美国和越南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令到当前的美越关系和中越关系处于同等级别。中国显然不希望被抢去风头，习近平正计划将河内之行定为国事访问，出于住宿和安全方面的需要，作为这一次访问计划的一部分，中方外交官正考虑在河内预订一整栋的酒店。习近平在主政中国十年期间曾两次访问越南。
拜登总统10月10号证实，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上个礼拜尾对以色列发动的突击中，导致14名美国公民丧生，还有人被哈马斯扣押为人质。请你报道。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拜登在白宫发表演讲时确认，在袭击中丧生的美国公民人数已经上升至14人。我们现在知道美国公民亦是在哈马斯扣押的人士之列，拜登说。他说，我已经指示我的团队分享情报，并从美国政府各个部门部署更多专家，就人质营救工作和以色列同级官员进行磋商并提供建议。因为作为总统，我最优先考虑的是在世界各地被扣押为人质的美国公民的安全。他说，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星期二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和媒体说，美国目前不知道人质的具体人数，亦没有有关人质现状的信息。他补充说，拜登政府认为目前有20名或更多美国人失踪，但这个数字是目前下落不明的人质估计数，不一定意味着有20名或更多名美国人质。美国官员早前曾警告说，被哈马斯关押的人中可能有美国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一9号在电话中和媒体说，仍然有很多美国人下落不明。他说，我们必须接受一些严峻的可能性。拜登星期二补充说，他将呼吁国会采取紧急行动向以色列提供资金，这个同政党或政治无关，这个关系到我们世界的安全，美利坚合众国的安全。他说，拜登还声称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是十足的邪恶行为，并表示，我们必须非常清楚，我们同以色列站在一起。
以色列对加沙发起了猛烈的空袭，并切断了加沙的水电。哈马斯回应说，如果以色列空袭民居，将杀害人质报复。目前哈马斯宣称捕获了130多名人质，其中包括一位中耳混血女子。请到报道。
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突袭，枪手进入以色列城镇内杀戮。以色列发誓要采取强有力的报复，并已征召了数十万预备役军人，将有230万人口的加沙地带置于全面包围之中。以色列昨晚今晨对加沙地带发动了最猛烈的空袭。以军发言人今日10号表示，已发现约1500名哈马斯战斗人员的遗体。据 BBC 记者拍摄到的影片，楼房相继被夷平，街头空无一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晚在全国电视演讲中称，敌人希望战争，以色列会令到对方求人得人。我们对哈马斯的空袭现在先刚刚开始，未来几日我们准备对敌人采取的行动会令到他们好几个世代都受到影响。以色列国防部长约夫加兰今日宣布已收回对加沙边境的控制权，并称已下令全面围困加沙地带。据悉，以色列政府已经切断了加沙地带的供水和供电，并阻止食品和燃料进入该地区。以色列表示，加沙将会无电力、无食物、无燃料，一切都关闭。我们正在同人类动物作斗争， 我们正在采取相应的行动。目前哈马斯毫无让步的迹象，哈马斯发言人阿布乌拜达昨日发出威胁，以色列每次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轰炸民房，就会杀死一名以色列的俘虏，并广播杀戮的过程。对此，以色列外长柯恩·伊拉·科恩则对哈马斯发出警告，不可以伤害人质，绝不会原谅这些这样的战争罪。据美联社报道，以巴开战三日以来，双方死亡人数累计将近1600人。以色列媒体说，哈马斯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攀升至900人，包括在南部超新星音乐节现场遭集体杀害的260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家中、街头或舞会上被枪杀的平民。数十名以色列人被劫持到加沙作为人质，其中一些人在街上被游街示众。加沙官员称已有近700名加沙人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这个并不包括以军宣称哈马斯战斗人员的遗体。哈马斯和其他加沙走廊民兵组织宣称，从以色列境外绑架的人质约130多人，其中包括军人和平民。华盛顿邮报根据8号上传到社群媒体 Telegram 的影片查证证实，至少4名以色列人已被哈马斯绑架不久就遭到杀害，其他滞留在以色列的外国民众亦被殃及丧生。拜登总统昨日发表声明表示，至少11名美国人在这一次哈马斯攻击中丧生，而根据法国媒体报道，有2名中国人在以巴冲突中丧生，但目前中共并未对外确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只是表示，鉴于当地的安全形势信息万变，有关信息仍在核实了解中。而一名被哈马斯绑架的中以女混血儿引发社群舆论。
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日前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指出，即使在经济疲弱的情况下，习近平仍然感到有底气，并可能会有更大的风险偏好，而对付北京、防止因为台湾问题爆发战争的最佳方式是加强实力，硬实力是和平的先决条件。请你报道。
《金融时报》10月9号刊发对博明的采访文章说，一年前习近平在中共20大会议上驱逐了他的对手，如今却令人费解的开始清算他的亲信。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前外交部长秦刚已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该国的火箭军的2名将军已被免职。博明说，这个系统是一个黑匣子。博明认为，剧变是习近平统治的一个特点而非缺陷。在执政11年里面，习近平已经罢免了6名政治局委员、35名中央委员、60名将军。我所看到的最准确的估计是，他清洗了党内约350万人。最新的人事变动可能是一系列，目的是令到党失去平衡，以加强以他为首要地位的积极措施。他说，随着人事剧变和习的集权可能造成误判和震荡，亦即政策瘫痪，然后是另一个方向的矫枉过正，然后再次政策瘫痪和矫枉过正。去年清零政策的迅速取消就证明了这一点。现在的房市危机可能又是例证，但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就要垮台。美国总统拜登曾讲过，习近平所处的困境令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不愿意和中共国家主席交换位置。最近拜登表示，这个可能会令到中共变得更加危险。博明对此表示赞同。中国经济放缓，世界银行目前预测明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 4.4%， 这个可能意味着习近平会有更大的风险偏好。在他享有一系列优势的同时，试图锁定某些地缘政治上的收益。至于美国下次总统大选，中共将偏好拜登还是川普，博明说，如果他们认为川普将支持台湾、乌克兰和北约，这样中共可能最担心川普回窝第二度执政。 只要候选人展现出在台湾、乌克兰和北约立场上的软弱，那将是中共最属意的人选，即使必须吞下更多关税亦都是如此。博明批评拜登政府最近派一系列高官访华，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博明说，中共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很软弱，但这个是中共政府的误判。他说，如果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铤而走险，我认为他将招致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但这个不应该受到鼓励。针对主流外交欢迎中美两大强国加强沟通，博明说，中国就好像2022年之前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一样，可能会以侵略来回应观望派。他说，现在不是缓和的时候，中共政府还未有感到自己受到足够的制约，而别无选择，只能开始做出让步。即使在经济疲弱的情况下，我认为习近平亦感到有底气。博明认为，在美国据称拥有1.5亿用户的 TikTok 是中共最强大的武器之一。他说，他是设计来摧毁民主结构，根据传播的内容形态，他们的目的就是分化我们，彼此对抗，并令到我们对自己的政府形式失去信心。他说，美国应该依据现有的法律立即禁止 TikTok。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哈马斯更多暴行曝光，以色列三线作战。加沙开战，台海风险有几大？学者解读。三中全会迟迟未公布，关键原因竟然是这个。菲律宾公开揭中共谎言。大家好，我是林欣。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更多恐怖暴行被曝光，他们在以色列逃窜并杀害了40名儿童，同时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激进组织的攻击，以色列开启三线作战。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战争是世界政邪力量的前哨战，世界级别的政邪两股力量正在作一场大战之前的集结。请听报道。
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同时，亦闯入边境城市，到处杀害并且绑架平民。据 CNN 报道，行车记录仪拍到哈马斯士兵近距离开枪并杀人，然后再夺走财物。另据总部设在以色列的电视频道 I24News 的记者在现场报道，在7号70多名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了以色列南部的卡法尔阿扎村庄，这个只有数百名人的小村落被恐怖分子无差别屠村，地上、床上到处都是死者遗体，现场被焚烧。更恐怖的是，士兵们共找到40名儿童的尸体，有些儿童的尸体和妇女一样被斩了头，有些整个家庭在床上被枪杀。以色列救援服务组织表示，在阿扎村庄找到了200具以色列人的尸体。以色列指挥官对记者表示，这个不是战争，这个是一场大屠杀，是一场恐怖袭击。较早前在以色列边境的另一个名叫贝里的集体农庄亦发现了100多具尸体。据最新统计，以色列在恐袭中遇难的人数已经升至1000人。哈马斯武装分子还绑架了平民作为人质，并将绑架平民的影片在社群网站上直播，很多人质家属看到之后实在难以承受。以色列表示，哈马斯扣押了150多名士兵和平民充当人质。哈马斯9号扬言，如果以色列不加预告就攻击民宅，将每小时处决1名平民人质，并电视直播过程。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克克特10号表示，杀害俘虏无济于事， 哈马斯应该心知肚明。有中国微博网友在9号发文说，啱啱哈马斯处决了两名以色列人质，全球震怒，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纷纷议论，标准的恐怖分子，怕自己做不实的恐怖分子，他们每杀害一个人质，亦就意味着少了一个谈判的筹码，直至自己被消灭。自哈马斯7号突袭后，以色列立即反击。以色列国防军礼拜二表示，当地时间9号晚间，他们在对加沙的无人机攻击行动中，两名哈马斯高层被击毙，分别为沙马拉和穆阿马尔。礼拜一，以色列才宣布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之一的辛雅尔被炸死。以色列还透露，沙马拉和穆阿马尔是辛雅尔的心腹，参与很多针对以国的恐怖行动策划。哈马斯另一位领袖尤尼斯8号亦传出和家人一起被炸死。如果消息属实，哈马斯7号自此至今已有两名领袖和两名高层人员身亡。除了哈马斯的袭击，以色列后续又受到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趁乱发动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礼拜日从黎巴嫩境内发射大约15枚火箭弹，其中4枚被拦截，10枚落到空旷地区。礼拜一激进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他们派遣4名枪手越过黎巴嫩边境进入了以色列。以色列表示击毙了几名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枪手。作为回应，以色列亦炮击了黎巴嫩南部。在礼拜一至少有3名真主党武装分子死亡。面对多方势力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将进行三线作战计划，除了对哈马斯进行大规模反攻，在以色列北部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亦会加强对抗黎巴嫩真主党的战线。独立评论人士颜顺勾10号在脸书发文评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战争，说这个是世界政邪力量的前哨战，战争蔓延下去很大可能使更多国家卷入。他说中俄两国专制半专制政权，加上伊斯兰恐怖主义，加上北韩、古巴、阿富汗、柬埔寨这些未开化邪恶政权，邪恶力量的集结不可轻视，个别邪恶力量挑战民主阵营必然不是对手。反之，邪恶力量集结形成邪恶族心，东西夹击，民主国家分身乏术，就占不到太大便宜。他总结说，世界级别的正邪两股力量正在作一场大战之前的集结。
以巴战争升级，全球高度关注，外界担心中共在台海挑起冲突的风险会升高。学者表示，目前中共将俄乌战争、中东冲突引到台海的可能性不算高，如果真是发动袭击，中共的失败率亦非常高。请看报道。
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所所长苏子宏向希望之声表示，他觉得中共不会在台海发起军事冒险，原因有3。他说第一个中东的地形还有乌克兰这种地形和台海差很远，那边都是地面作战为主，台海是海空战为主，中共想要同时挑唆这样的冲突在台海发动攻击是不利的。第二个，美国从冷战以来就一直强调同时打一个半或两个区域战争，所以美国的能力亦不会受到俄乌或者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冲突太大的影响。第三个就是美国在俄乌战争算是最大的支持者，提供相关的援助。北约国家同样是一个庞大的盟国的集合，不是美国独立作业。他表示同样的，在中东区域以色列够强大，所以美国亦不用付出太多的力度，只需急救而不是救穷。同样在印太区，南韩、日本亦可以说是中等的强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共是很难有可以见缝插针的机会。他说如果他真的要铤而走险在台海发起军事冒险的话，我想令他失败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在这个之前，媒体传出消息讲五眼联盟早期有获得哈马斯将突袭以色列的情报，苏子宏表示这种可能是猜测性的谣言，如果真有情报， 美国不可能不告知。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以色列的情报单位误判，认为现阶段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关系正在改善。第二个就是哈马斯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摆出欺敌的和平态度，亦就是强调拼经济啊、和平等等，所以就淡化了以色列的危机意识。第三个就是哈马斯恐怖组织这两三年来持续有间接和以色列发生冲突，比如说今年五月用大规模的火箭攻击以色列的边境，亦受到以色列抵御。苏子宏说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情报单位获取哈马斯恐怖组织的移动，可能判定认为一些战术性的骚扰攻击，而没有想到是刻意的系统性的入侵以色列的边境，捉走人员然后屠杀无辜，所以导致以色列危机的问题是情报误判。
除了特殊年份外，中共三中全会通常是安排在十月或者十一月份召开，但中共官方到现在为止仍未宣布二十届三中全会几时召开，引发各界关注。有分析认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暂时不开，可能同习近平有好多人事或者其他问题仲未谂好，呢个有关。请睇报道。
路透社引述多位消息人士话，越南同中共官员正在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可能响十月底或十一月出访河内做准备。报道话，中方已经向越南首都河内派出一个团队，预订了当地酒店的800间客房，安排习近平出访越南代表团的住宿。目前中越双方在商讨访问期间发表联合声明的事宜。另据华盛顿邮报引述美方官员的消息话，习近平出席11月11到17号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期间，有可能同美国总统拜登会进行面对面会谈。不过美中双方都没有确认习近平是否出席，仍然存在变数。另外，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以及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等官员仍处于被消失状态，官方至今没有相关的消息通报出来。时评人郑浩昌9号向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是比较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尤其在他大权在握之后，权力没有受到制约，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他说所以他要推迟开三中全会是没有人敢质疑他的，那他为什么推迟？其实就是人事安排出了乱，现在被他提拔又被他拿下，但还未有公开处理结果的现任中央委员大概有五个，除了秦刚、李尚福，还有火箭军的李玉超、徐中波、战略支援部队的巨干生。如果开三中全会，这个处理的结果就必须见分晓了，特别是秦刚破格提拔，特别令习近平欢心。如果将他撤销一切职务，就等于说习近平用人没有心思熟虑，习近平的面子也挂不住，所以习近平就一直拿不定主意。旅澳学者李润华表示，中共的三中全会一般指未来振兴的大方向指引，或者习近平自己方向性也不定了。有些提法比如说台海怎样去表述，如果他想明年后年动武的话，那他一定要有所表示的。很多关键性的问题，那这个三中全会来讲，如果在国内他没有劣顺的话，他可能索性就暂时先不开，或者推迟一两个礼拜都有可能。李元华进一步表示，他着急去越南是因为拜登9月份去了越南，因为越南和美国亦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之前越南只有同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韩这四个国家，等于是越美之间的关系提升一大步。中共同周边的国家矛盾非常多，包括越南，但是如果他周边的国家都同美国是盟友，那他最大的敌人美国等于被他形成一个包围圈了，这个是他非常害怕的事情，所以他一定要解决。李润华指出，越南在中美之间是不选边站的，他可以两头如利。中美贸易开战后，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增加了进口关税，令越南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越南从中国进口工业零部件组装之后，再将成品出口到美国、欧洲等地。目前中国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 亦是越南最重要的进口来源，为越南制造业提供原材料和机械。另外，中越在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上一直存在争端。1979年中越爆发战争，越南民间出现多次排华事件，但是执政的越共和中共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中共和菲律宾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近日中共俄称采取措施驱赶了执意侵闯中共黄岩岛邻近海域的一艘菲律宾海军炮艇。菲律宾军方否认了中共的讲法，揭穿了他们的大话宣传。请看报道。
中共的一份官方声明显示，10号一艘闯入南中国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菲律宾海军炮艇被中共海警船驱离。中共海警局发言人金宇表示，中国海警船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依法对菲律宾采取跟监外逼、航路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但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卢纳话，我们正在核实这件事，但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在我们看来，这个是中共的宣传。布卢纳仲表示，菲律宾海军的一艘军舰在黄岩岛海域附近执行海上巡逻任务，刚好中共的海警船在那里，我们发出了警告，然后我们的船继续巡逻任务。他还补充说，菲律宾军舰和中共的海警船相隔很远。近期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有争议水域的摩擦不断，外界认为这样加剧了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上个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切断了中共设置的一条300米长的浮动屏障。10月4号，中共声称依法对擅自闯入仁爱礁的四艘菲律宾船进行严正警告和有效规制。菲律宾官方就表示，飞过两艘运补船在两艘海警船的护送下，突破了中共海警船的封锁，成功将补给送达马德雷号军舰上。目前菲律宾和美国正在吕宋岛进行齐心协力联合军演，预计10月13号结束。一些观察人士表示，这个将迫使中共重新审视他针对菲律宾的胁迫策略。亦有专家预估，现阶段中共和菲律宾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不会停止，除非一方决定屈从。
五角大楼授权36万，以色列军狠打，特种部队解救人质。叙利亚总统三孩留中国可疑，以色列驻华使馆微博遭围攻。大家好，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残害平民，抢走公民作为人质，惹怒国际社会，而拜登重磅表示，美国公民的安全是总统的头等大事，而解救人质的美国特种部队已经抵达以色列。同时五角大楼不单止正在大规模积极部署对以色列的支持，美国最高将领警告伊朗不要插手以巴冲突。请看报道。
10月9号，拜登发表了声明，他提到目前已知最少有11名美国公民被害，而哈马斯扣押的人质中可能还有美国公民，华盛顿会尽力寻找失踪美国人的下落，在以色列的美国公民可以选择航班离开。拜登说，美国公民的安全，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是我作为总统的头等要务。虽然我们仍在努力核实，但我们相信哈马斯扣押的人质中有美国公民。我已经指示我的团队和以色列方面就人质危机的每一个层面进行合作，包括分享情报，并部署来自美国政府各个机构的专家，就解救人质努力和以色列进行磋商，并提供建议。拜登在声明中说，美国人民和以色列人并肩站在一起，我们记得在国内遭到恐怖袭击的痛苦，全国各地的美国人团结站在一起，反对这些再次夺走无辜美国人生命的邪恶行径，这是令人愤慨。我们将继续向世界表明， 美国人民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的决心毫不动摇。据天空新闻的报道，五国大楼官员表示，美国特种部队抵达以色列，专门从事解救人质的行动。美国不排除展开特别行动来救回在加沙的公民。五国大楼一名高级国防官员表示，这次哈马斯前所未有的袭击和以前明显不同，他们对平民的疯狂暴行引人注目。今日推特上的几则推文令人震惊，一对以色列夫妇住在加沙附近的家中，当哈马斯接近他们的屋企的时候，他们将十个月大的双胞胎收埋在掩体里面，自己去吸引哈马斯的注意力。他们成功击毙了七名恐怖分子，但不幸的是，这对夫妇最后还是被杀，但孩子则幸存下来。今日社交媒体还有更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被披露出来。哈马斯武装分子扬言，如果以色列无预警攻击加沙，那他们就会处决平民俘虏。但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赫克特今日表示，杀害俘虏无济于事，哈马斯应当心知肚明。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电视讲话已经讲到，以色列不单止是为了自己的人民而战，亦正在为每一个反对野蛮的国家而战。10月9号，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美国政府无意向以色列派遣军队，但将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他表示，以色列提出的安全要求，美国将尽力尽快满足这些要求。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美国会向整个中东和欧洲的盟友及合作伙伴传达这个信息。奥斯丁在8号已经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进行会谈，了解以色列有哪些最新的行动信息，以色列需要美国提供哪些设备。而五角大楼亦正在和美国工业界和美国中央司令部合作，大幅快速地增援以色列，包括提供防空能力和各种类型的弹药。目前奥斯丁已经命令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前往地中海东部，准备应对任何情况。除了福特号之外，美国还将派遣巡洋舰诺曼底号、四艘驱逐舰，并且在这个地区增强空军打击力度。 F-35、F-15、F-16 等战斗机都已经部署。外界认为美国现在面临三面危机，一个俄乌战危机，一个是台海危机，另一个就是中东危机。美国无论在哪方面出兵，都有可能中计被中俄牵制，分散美军在台海和南海的注意力。虽然美国宣布不出兵，但是实际上对以色列各种的支援是授权以色列不要手软，美国做后盾坚决回击。彭博社报道，有迹象显示以色列可能准备发动地面攻击。以色列军方今日宣布征召了36万后备军人，并对加沙走廊全面封锁。以色列军方正在加沙走廊附近建造一座可容纳数万名军人的基地，为下一阶段的报复做准备。另外，五角大楼亦明确警告伊朗不要插手巴以战争。以色列部长在今日表示，伊朗正策划找更多恐怖团体参战。奥斯丁警告，那些可能有意卷入这场冲突来升级情势的对手，三思而后行，不要利用这种不稳定的局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亦警告伊朗，不要卷入以色列的危机，扩大冲突，警告伊朗能够清楚地了解这个信息。外界认为，咁亦系美国对中俄发出嘅重磅警告。
中共刻意隐瞒多名华人被哈马斯劫掠，中以混血女孩被掳走，小粉红切割华裔唔系中国人，以驻华使馆微博遭围攻。请睇报道。
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四处残害平民同绑架人质。 现在各国正在统计本国公民遇难和被劫持的人数，而中国公民被残害或失踪的消息亦不断传出，但中共对此刻意隐瞒。更令外界震惊的是，小粉红毫无底线地支持哈马斯，嘲讽被劫持走的中以混血女孩是华裔，不算中国人，中共政府无义务管。在10月10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两名中国工人在以色列南部边境遇害的消息，他表示目前正在确认当中，而官媒央视新闻的报道说，记者提到的有关信息中方正在持续核实和了解中，完全没有提到可能有中国人已经在以色列遇难这个情况。但羊城晚报10月9号连线以色列华人商会报道，确认当地华人最少3人中弹，4人失联，商会正在协助使馆发布信息寻找失联人员。一则微博信息说，大家注意安全，哈马斯对待中国人毫不留情。一名北京建筑工程的人员10月7号上午遇到了哈马斯武装分子，对方在看出他们是中国人的情况之下仍然对他们开枪，这位中国人不幸身中两枪，之后被以色列直升机送到医院救治。法国媒体世界报亦有报道，一名以色列人阿罗诺夫透露，他看到一部货卡车载着大约10名哈马斯枪手在路上朝中国人开枪，而中共似乎正在刻意隐瞒这些消息。10月9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被16次问及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问题，毛宁全部答非所问，拒绝谴责哈马斯率先发动恐怖袭击，只是呼吁双方停火。不仅如此，中共的官媒、网军和被煽动的小粉红明目张胆地为哈马斯叫好，或者为哈马斯残害以色列平民辩解。这两日，25岁中以混血女孩阿加马尼被哈马斯掳走的短片在网上疯传，她出生在北京，母亲是华人，当她被数名哈马斯分子掳走时，惊恐地大喊尖叫住不要杀我，令无数人心碎，当地华人圈目前正努力营救中。这个消息亦在微博和抖音等中国社群平台引起关注，但平时宣称全世界华人和华裔和中国都是一家人的爱国小粉红竟然纷纷留言痛骂，说阿加马尼被劫持关中国什么事，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还有些话那是以色列媒体的认知战，中国人只有一个国籍，华裔不是中国人。但有网友回应，当初对谷爱凌就不是这样说。与此同时，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微博亦遭到中共小粉红围攻。10月8号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在推特上敦促北京和以色列站在一起，谴责哈马斯的恐怖行径，但是中共小粉红在评论区留言却支持哈马斯。后来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暂时封闭，清空所有内容。不过还是有很多中国网民理智依然清醒，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贴文，我们在北京的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点亮了我们的国旗，为了我们的人民，为了我们所爱的人。这条微博下有3000多条网友留言，15000个点赞。外界认为中共有可能参与支持哈马斯的行动，网友发了推文显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参加亚运会回国时将他的两个仔一个女都留了在中国，网友说将自己的亲骨肉留在朋友家中，那是已经做好迎战准备。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